一个非常鲜明的标志和一个强烈的斗争，我们知道是什么，就是全世界有许多的国家，有许多地方的人民在向他们所统治他们的政府要争取人权，要争取自由，要争取民主，对不对？无论是在东方是在西方，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无论是在亚洲或在欧洲或在非洲，我们都看见有同样的事在那里发生。在过去的两个主日，我已经在这里讲，从圣经的真道让我们看见说，基督徒对于这个人权有什么看法，基督徒对于自由有什么看法。今天我们要从圣经的真道来看，基督徒对于民主有什么样的看法。什么是民主啊？民主的权是哪里所赋予的？根据什么我们可以享用民主，争取民主？民主的内容是什么？要有怎样的一个政权才是我们所理想所争取的一个政权？我要分三点来讲。第一，我们要看看历史的记载，从圣经里面历史的记录，争取民权的怎么样，那政府怎么样统治他的人民。第二啊，我们要认清啊，民主的根基是什么。根基不清楚，根基没有打稳，就谈不上民主，也建立不了民主。第三，我们要想到每一个人，全世界的任何一个人，他所理想的那个政权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政权，好不好？我们现在来翻开圣经。第一，我们来思想历史的记录，看看历史的记录。出埃及记第六章五节到第七节，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六章，或者我们从第一章先看起好了。第一章第十一节，在旧约圣经的69面，这个两段版本的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十一节。于是埃及人派毒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集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13节，埃及人严厌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我们再看第一章的22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们的性命。现在我们再翻到第六章，我们要从第五节读到第八节。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五节，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害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我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地刑罚埃及人，救赎他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好，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埃及国称为一个古老文化之国，据查考，他在主前4000多年以前，他们已经立国，他们已经立王，称为法老，有君王来统治他们。在当时的世界是一个富强的国家，当时的人称埃及国称为什么样的国呢？是五谷丰收， 五经丰富之国，在历史的记载。然后我们看看，想到埃及，你想到什么？想到埃及的那个有名的金字塔。你想到什么？想到那埃及的木乃伊。我曾经在许多年前，将近20年，在这个西雅图看到那个木乃伊的展览，从埃及运来的。想到他们的这个知识，他们的科学，他们的文化进步发达，这样的一个政权，这个统治国家人民的这个君王，他们对待自己的百姓怎么样？他们对待居住在他们那里的居民怎么样？对待他们自己的百姓，有许多的奴仆，有钱的人养了许多的奴仆，那些奴仆好像他们的产业，好像牛，好像马一样，有生杀予夺之权。他们把他们自己的国家分成七个阶层，七个阶级。第一个阶级是祭司阶级，第二个是军人的，第三个是牧人的。牧人又分两种，分这个放牛的、放羊的、放骆驼的，还有一种是放猪的，这次一等。然后就是商人，然后就是做翻译人员的，然后就是做航海在水上生活的一些人，分成七等不同的该阶级。然后对着那些居住在他们国家的居民怎么样啊？我们刚才看到出埃及记第一章那里所描写的，他们怎么样对待他们的居民。而且那些居民在埃及国已经有400年之久的历史居住在那里，而且在那些居民当中有好多对那个国家有很大的贡献，甚至于做了那个国家的宰相，好像埃及，对不对？但是现在我们看见说，他们对那些居民苦待他们，第一就是压榨他们的劳力，苦待他们，设置劳工营，叫他们做苦工，叫他们给法老做砖、做泥、做那个集货大货城，把货物堆在那里的，而且派毒工的鞭打他们、看守他们、严严的待他们。我们刚才看见了，有大的劳工营压榨百姓，没有爱心，没有道德。然后我们看见他怎么样啊？杀害那些居民的生命，要灭绝他们的后代。法老告诉他们说，所谓的收生婆说，那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要把他丢在哪里？丢在河里淹死掉，女孩呢可以留下来。哎，现在好像跟大陆刚好相反啊，男孩要留下来，女孩要丢掉。这里是男孩通通要丢在河里面，女孩呢要把他留起来。那光有女孩没有男孩不行啊，那埃及人不嫁给他们，当然他们的后代就没有了，就慢慢就消灭掉了。你看见称为古老文化的埃及大国，他们怎么样对待自己的百姓，他们怎么样对待住在他们国土里面的百姓。圣经怎么说？耶和华上帝说，你们要看顾，要保护那寄居的，要扶持孤儿和寡妇。这是诗篇146篇道，上帝的真理的话，没有真理在其中。然后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历史上面有名的一个国家，我们现在看这个马太福音，我们现在看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要从第16节读到第18节，在新约圣经的第二面。希律，就是希律王，当时统治犹太国的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的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2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在拉街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我们很熟悉这一件历史的事。我们第二个来看这个历史的记录是哪一个国家？罗马。罗马是政治的先进国，在当时那个时代有三样特别出名的事。第一是什么？希腊的哲学，人家要学哲学就到希腊去学。第二呢，犹太的宗教，要去研究宗教到犹太去。第三呢，罗马的政治，要去研究政治到罗马去。啊，罗马的政治有名，真是治理得非常好，真是条条道路通罗马，许多人想做罗马的公民。那这样的一个大国，这样一个政治的先进国，他们对于他们所统治的人民，他们所管辖的土地，他们怎么待他？埃及国立军的时候，那是主前4000多年的事，经过了4000多年，当主耶稣降生在这世代的时候，人权有没有改善呢？人的光景有没有进步啊？没有。当那统治犹太国的希律王一听见博士说有一个人要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他在哪里？我们特别从远远的地方来，要来朝见他，要来拜他。不，希律王一听见还得了，心里不安，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呢。哎呀，他就问他说，你们在哪里看见的？你们是怎么来了？是怎么一回事啊？那个希律就问得清清楚楚，假装说你们找到了来告诉我，我也要去拜这一位王啊，新生的王啊。结果他的用意是什么？是要把那个杀掉，把那个生下来的新生王杀掉。可是那些博士没有听他的话，后来上帝指示他们，他们从别路回去了，就没有回到耶路撒冷宫里面去禀告这个希律王。我们刚才念的那段圣经说，希律一发现说他被博士所愚弄了，等了好久他们都没有回报，于是他大发雷霆之怒，派遣他的军队说去寻找在伯利恒所有在2岁以内的孩子，通通把他们杀绝。哎呀，多少的孩子啊，多少的孩子活活的被他们杀死了。这是什么样的人权呢？这是什么样的民主？这是什么样的政治？没有进步，没有进步，没有改善。哎呀，我想到这里的时候，你看这些的历史记录，我就想到两件事啊，我自己所看见的，所经历的。再过了2000年，我们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好多了，改善了？我记得20多年前在香港访问一位基督徒，是从中国大陆逃出来的。那时候我做广播的工作，很想知道一点，我们所播出的福音节目他们有没有听到？因为那个真是铁幕一样，信发不出来，有人发了1封、2封、3封、5封都没有收到。后来文化大革命以后，那个信才出来，我们才晓得。他说：“我们给你写了多少封信，你没有收到，一封都没有收到。”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访问到一位从大陆逃出来的，他被下在那个劳工营里面改造，被下在劳工营里面受苦。我访问他的时候，哎呀，那个人几乎那个精神都要崩溃，好惊慌。因为我在一个录音室里面访问他，他一看见那个红灯一亮，他马上不讲话了，他好害怕。我说不要紧，不要紧，这里没有人，也不会跟你录音，没有关系。他就讲他呢，他怎么样遭逼迫，被下到劳工营里面，他怎么样做苦工。他把那一手一双手给我看，整个手都变形了，做苦工都变了样子，那个手的茧啊，那个茧好厚好厚，痛苦。他说不敢想那种的光景，非人的生活，被苦待，被虐待，吃的那个东西，到现在我还记得。20多年前，那仅仅是在劳工营里面的，那在监狱里面怎么样呢？然后我看了那个报纸所报道的，说在美国有一位 基督徒到中国大陆去做，不是做宣教，是现在不能做宣教，是做老师教英语。他住在那个河边上，哎，听说这个一胎的，一家一胎，一人一胎的，不是一人一胎吧？一家一胎，一家一个男胞胎，这个政策，他就听说了，然后说那个女孩怎么样？女孩子就把他丢掉，把他弄死了。女孩怎么样？把他丢在河里面。他刚好住在河边上，有人就指着他看，哎呀，这个就是那个小孩啊，被丢着飘在那里流过去的，常常看见他受不了，他精神要崩溃。他就赶快收拾行装就回来。哎呀，我就想到说，在历史里面的记载呀，6000多年前的埃及国，2000年前的罗马国，古埃及古文化，这个先进政治先进的罗马国，那我们现在跟那时候的记录又有什么两样？好可怜。民主，大家在那争民权，在那争自由，在那争取人权，在那争取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认清一下。我们看见有许多的革命家，革命的，他们用人民的名义来争取到最大的权力、最高的地位以后，就做什么呢？就掌生杀的大权，排除异己，深深的怕自己的利益权柄被百姓再夺回去了。刚刚开始的时候啊，真好啊，有好的什么理想、什么主意，到了后来就看见说，那不过是一个理想，不过是一个主意，可怜的就是人民。所以第二，我们要认清一下这个民主的根基究竟在哪里，怎么样能够建立起来真正的民主。那我们要认识一下民主是什么。简单的说，民主就是人民有主权吗？人民是主吗？政府要照着人民的意愿来办事情，能够达到民有民治民享的一个地步，能够达到一个繁荣、一个公平、一个公益的一个社会，对不对？盼望能够过这样的日子，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出现。但是事实怎么样呢？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的有一位有权威的学者研究，他做了这样一个结论，他说从古到今，人类都在盼望建立一个繁荣公正的社会，但是人类历史的奋斗过程中，只证明这一个理想还停留在理念之中，而一直没有实现过，是不是这样？到如今还是这样子。原因在哪里？原因是没有民主的真理，原因是没有生命的能力可以实行出来，没有真理的根基。因此我们就了解说，政治乃是少数的人用一种的理论为根基来统治大多数的人。那请问哪一个理论可以作为根基，可以作为一个绝对的真理来统治人民，是对的，是善的，是美的，有哪一个？请问马克思所思想的共产主义成不成呢？能不能够当作绝对的真理来统治百姓？能不能够接着共产主义能够来解决一切的问题？世界上有许多的问题根本不是用共产主义可以能够解决的，可以用唯物论可以来解决 这一些的问题的。这个共产主义是想以阶级的斗争来达到目的，从起初那里面根本就没有一点爱，你到哪去找？用阶级的观念，用阶级的斗争来达到呢他们的理想。你要斗争就挑起仇恨来，那里面只有恨没有爱， 不但可以斗争不认识的人、不相干人，也可以斗争自己的家人，儿子也可以起来斗争父亲，妻子也可以起来斗争丈夫，家人自己家人可以斗争自己的家人，全是仇恨啊！你哪里有爱在里面呢？怪不得当这个列宁快要死的时候，他说这样的话，他说从今以后恨已经根深蒂固在我们党里面，除非有50个圣人重新来调解，重新来复兴，否则我们苏俄的前途是很黑暗的啊！他死的时候他说的话。那今天列宁死了以后，在我们自己的国土里面，在大陆我们看见的情况是不是一样呢？只有仇恨，只有斗争，永无止息的仇恨和斗争。十年前面的不说，特别那十年所显明出来的所谓的文化的大革命，请问有没有文化？是不是最野蛮的大革命啊？哎呀，多少人就在那个革命当中把命割掉了，多少人逼疯了，多少人自杀了，多少人跳楼了、跳河了，多少人所受的那个创伤在心灵里面、在身体里面到现在没有办法得到医治，没有办法可以忘记。哦，你看见这个办法不成啊，这个主意不成啊，不能够统治，不是真理。那么请问，那民主集团、民主的世界怎么样啊？是不是民主这个就是绝对的真理，可以统治人民，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啊？能不能啊？民主的精神最要紧的是什么？法治。在律法之前，人人都平等，人都一样，对不对？那么请问呢、啊、要是谁立的法，立的什么法，那个立法的人有没有爱心？他有没有真理？他有没有公义？他有没有公平？如果那个立法的人他是一个自私的，是一个自利的，是邪恶的，他所立的法要统治人民，他所写出来的，请问能不能够解决人民的问题？是为自己，是为几个人，是为一党专政来写的，来立法，还是不能解决人的问题啊？对不对？那民主的一个大的特征就是说，少数服从多数，对不对？我们来投票，用我们的手、用我们的脚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列了好多的事，哪一号嘛，第几号，我们在这里有好多投过票的，你赞成不赞成？多数通过了，请问呢、啊、多数人赞成的是不是就是真理，就是对的，就是合法的，就是好的，就是美善的？多数人都赞成打胎，多数人都赞成杀孩子，请问那个就是合法的吗？那个就是对的吗？多数人赞成这个同性恋，他们应该享受什么样的福利？多数人都赞成了，请问那个是对的吗？那个合了法，可是对不对呀、啊？多数人赞成说把吸毒要这个合法化，像抽香烟一样，没有什么。多数人都赞成了，人人都吸毒合法的，请问那是对的吗？那是真理吗？也不能够解决人的问题，也不是。因此弟兄姐妹，如果民主不过是表示人民有权，人民要做国家的主人，政府要向人民负责，那么请问呢、啊、人民要向谁负责？人民要向谁负责？你没有真理，政府要向人民负责，政府所立的法不合公义，不合真理，人民去投票不合法，不合真理，那么请问那个民主要把我们带到什么样的方向，带到什么样的地步和结果？我们好多人有一天会感慨地说，哎呀，民主啊，民主，多少罪恶是假汝之名而行，对不对？ 事实就是这样。我们从美国，我们住在这个地方，你看见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的祖宗，那许多从英国跑来的清教徒，在这个新大陆立足的，在这立国的、立民的，他们说我们要以耶和华上帝为我们的神，我们这个民族要以耶和华上帝为我们的民族。感谢主，他们的祖宗真是美好、虔诚、圣洁、敬虔的生活，真是照圣经的真理而行。神赐福他们，神照着他自己的应许说，哪一个民以我耶和华为神的，那个民族有福；哪一个国家以我耶和华为他神的，那个国家有福。是福，真是蒙福。虽然今天这个大大的不如以前那样子，嘿，你旧景你看起来他们所立的律法、他们的法制、他们的一切的光景，哎，还是世界的人所向往的地方哦，对不对？只可惜哦，一代不如一代啊，人们慢慢的离了圣经的真道，就是他们的祖宗所立的约、所立的法，慢慢都偏离了。你知道有名的哈佛大学吗？你知道有名的耶鲁大学吗？你知道有名的这个什么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这都是以前的神学院啊，是教会设立的，是造就传道人的、造就牧师的。现在怎么样？里面还有多少人要上帝啊？还有多少人读经啊？还有多少人祷告？好可怜啊！就是你看见一个真正民主的政治，如果偏离了圣经的真理，不以真理做他们立法的根基，那也存在不了，也不能够解决人的问题。教会怎么样，弟兄姐妹？教会要不要民主？教会有没有人喊民主？有人说教会不民主，社会还能民主吗？你听这口号好不好？应该民主，哎，投票，少数服从多数。你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名字，它的意思就是民主，你知道吗？在哪里？在启示录书第三章，主耶稣向老约翰显现的时候，啊，嘱咐他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底夫所、斯美拉、别加摩、推亚推拉、菲拉贴菲，一直到最后一个教会叫什么名字？叫最后一个教会叫什么名字？老底家。你知道老底家的意思是什么？民主。老底家有个意思就是民主。哦，他们教会说我们什么都民主，我们一切都好，我们一切都富足了，我们一样都不缺。哎呀，你看我们一切的制度什么都很健全呐。但是主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既不冷又不热，如同温水一般，我要从我口里把你们吐出去。然后他说，你们是贫穷、瞎眼、吃生、可怜的，巴不得你们要悔改。他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的，我就进了他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他们民主到一个地步，把耶稣基督关在教会门外，民主到一个地步，把耶稣基督关在心门之外了，主在那里敲门了。你看教会也是如此，如果教会不照圣经的真理啊，弟兄姐妹，不尊主为大，不以圣经做你的根据，你要谈民主，你就变成社会，你还怎么能够做社会的良心？你还怎么能做社会的榜样？少数赞成多数，那个多数是根据什么？有没有照圣经的真理来？合不合乎圣经？否则你要谈民主。因此我们要读一节的圣经，你来看，请看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在旧约圣经的852面，四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都找了吧？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诚实将公理传开， 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宫里，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这里你看见几次讲到宫里，宫里，宫里传开训诲，那是什么？那是真理的根基。这里是一个预言，预言谁呀？预言耶稣基督要来，这一位神的仆人，神的灵所高莫的，他不渲染，不竞争，他来要把神的真理传开。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要叫你们得以自由。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真理，我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民主的立法也是如此，如果不在真理的根基上，是一个捆绑，不是一个自由，是一个祸害，不是一个幸福。必须立在圣经上帝所说的真理上面。第三，我要想到说，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一个什么样的政治才是人民所喜悦的，所理想的。在去年这个六四天安门流血的时候，有位传道人看见那个电视里面所播出的镜头，非常难过，流泪哭了。他祷告，他怎么样祷告？他说，上帝啊，求你保守这些学生领袖，等到几十年以后，他们真正可以做国家领袖的时候，还能够真正的爱人民。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祷告。因此，一个人们所理想的统治者，或者一个统治的阶层，他们所盼望的是什么？不外乎五样：第一，爱心；第二，公义；第三，信实；第四，有能力；第五，有智慧，对不对？你无论到哪里去，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百姓，他真正懂得民主，他也要求的时候，不外乎这五个原则。盼望是一个有爱心的政府，一个公义的政府，信实的，有能力的政府，有智慧的统治者。那请问到哪里去找？你看去年天安门事件的时候，那些争取民主的人士们，他们向政府所提出的七个要求，你还记得不记得？就是正说明他们我刚才所读的那五样的要求。他第一样要求，他说，公正而客观的要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观点。第二，要彻底的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要平反冤枉。第三，要求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他的子女们要公布自己的财产。第四，要允许民办报纸。第五，增加教育的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第六，取消北京人大常委违反宪法限制游行的规定。第七，对这一次的活动做出明确的报道。刚好就是我刚才所念的，盼望他们的政府是个有爱心的，是一个公义的政府，是一个信实的政府，是一个有能力的政府，有智慧的政府。但是请问呢，他们的要求达到了没有？他们的回应是什么？政府给他们的回应是什么？那我们都晓得，不必多说。那么请问呢，那样一个理想的政府在哪里呢？那样的一个统治者在哪里呢？你们还记得马太福音第20章主耶稣怎么说的话吗？主耶稣叫了他的门徒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统治他们，有大臣掌权管辖他们。他说，在你们中间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要为首啊，你们就要做众人的用人；谁要为大啊，你们就做众人的仆人。正如我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哎呀，感谢主！假如有这样的人，用这样的心态，有这样的谦卑，这样的服侍，这样的爱心来统治人，哎呀，真好！那真是人民的公仆，对不对？ 好像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个以赛亚书42章，好像以赛亚书9章那里所预言的那一位，他说有一个婴孩为你们而生，有一子要赐给你们，政权要担在他的头上，他名要称为什么？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王。哎呀，感谢主！假如有这样一位，那不是正是我们所要求的，有爱心、有公、有信实、有能力、有智慧吗？都有啦。那样的政权，那样的统治者，使我们所理想的、所盼望的，那样的国才能够真正的永存，那样的政府才是人民真正所盼望、所爱戴的、所拥护的，对不对？但是请问呢，在世界上哪里去找啊？哪里有这样的素质、这样的特性？世界上的国度里面找不到，恐怕有也只是昙花一现出来。在另外一个国，在哪里？在上帝的国里面。上帝的国里面有公义，上帝的国里面有公平，上帝的国里面有慈爱，在上帝的国里面有信实，在上帝的国里面没有罪恶。因为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感谢赞美主，我们有盼望。感谢赞美主，今天你我基督徒活在世界上，我们真是清楚明白什么是民主。民主的根基在哪？真正的民主就是人民把上帝所给我们的主权，我们降服在那一位真理的神面前，我们全然的奉献给他，我们照着圣经的真理来行来办事，那就是真正的民主的基础。否则你不可能，政府也是如此。什么是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除非他看见圣经的真理，除非他照着圣经的真道来立法，而又照着圣经的真道而实行，否则永远没有真正的民主政府。我们今天晓得了，我们明白，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们照着圣经的真道，在这个世界上还可以活出为神发光作盐的作用。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人的道理，我们能分辨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我们能走说什么是该的，什么是不该的，不一定是大多数人所赞同的就是对的。末了我要用一篇的 诗篇来作为结束。诗篇146篇，看看我们将来要做王的那一位怎么样。他的国权永远存在的，他的王位永远不被人推翻的。我们看那样的一位统治者是怎么样的人，他有什么的特性。诗篇146篇，在旧约圣经的765面，这里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下面看介绍这样一位神，什么样的？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他为受屈的伸冤，持食物给饥饿的人。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是恶人的道路弯曲。第10节我们同声读，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西安呐、啊，你的神要做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感谢主。